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5月24号，公元2017年7月18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于桑斯卡地区恭贺当地的首批女格西；自焚流亡藏人青年丹增曲英脱离生命危险；中共新一波网络审查，小熊维尼也难逃被封命运；洛桑森格强调中共在畏惧达赖喇嘛对国内佛教徒的影响力。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桑斯卡弘法期间，于当地僧俗大众面前特别恭贺了三位成功考取首批女格西即佛学博士学位的当地尼师，并鼓励其他的尼姑寺院也应该学习佛典，培养出更多女佛学博士，如此既能够立教也能够立己。本台特派记者发回消息，今天7月18号，达赖喇嘛尊者在桑斯卡地区向信众传授了观世音灌顶，尊者并向法会现场的年轻学生给予了特别开示，强调英明礼禄对学习知识的注意。
听个破例啊，一年得一乐的千年乐是啊的，俺操心的着啊。第一难呢，
当年在西藏，英明礼禄、逻辑辩证，似乎只有僧人，而且是讲经院才会去学习，那是落后错误的观念。流亡印度后，尊者不断鼓励各方重视佛学，如今取得一定的进步，在境内也是如此，民间也在开始学习礼禄辩经。尊者认为这非常重要。达赖喇嘛还指出，有科学家关注佛学中的逻辑辩证法，询问这些学习方法是否适用于科学的学习，这得到尊者的肯定答复。达赖喇嘛说，那烂陀圣哲们透过理路分析所得由藏人继承至今的珍贵学识，慢慢的必将给世界带来极大的注意。在今天的传法会上，达赖喇嘛尊者看到来自当地的女格西，便当众给予了赞扬。尊者说：“
啥是纯种的呢？他给些吗？怎么给些吗？什么团是全部的？啊，
在这么偏僻的小地方，出了三位女格西，我要在桑斯卡地区僧俗大众的面前向你们表达感谢，扎西德勒。”你们成为了大家效仿的榜样，我鼓励周围的尼寺也应该学习佛教经典，培养出更多的女格西，那样对佛教有注意，对地方有注意，对个人也同样有注意。
刚忙忙团团穷了，担保了平格人，余了平格人，说是给了平格人。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近日在印度自焚的19岁流亡藏人青年丹增曲英被指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7月14号，印度瓦拉纳西西藏大学学生丹增曲英在校园内自焚后被送往医院抢救，目前他的父母及西藏青年会成员已经抵达瓦拉纳西进行照顾。西藏青年会副会长丹正思觉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当前丹增曲英在瓦拉纳西一家私立医院接受治疗，生命已经没有大碍，但是因超过60%的皮肤被烧伤，伤口严重化脓，肢体行动不便。 据丹正思觉介绍，原本他们计划让丹增取印转移到首都新德里或瓦拉纳西的医院接受更好的治疗，但是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医生不建议转院。丹增取印自焚后，瓦拉纳西西兰大学教授阿旺桑丹在校内发表讲话，呼吁年轻一代藏人珍惜生命。阿旺桑丹表示，自焚者的勇气的确可敬，但是继承西藏自由运动光靠勇气无法达成，任何年轻生命的牺牲均是西藏运动的损失，因此他呼吁年轻一代藏人将各自有限的生命奉献于西藏文化的传承发扬事业之上。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日前在中共监禁隔离下病逝，国际社会纷纷谴责中共残忍，而中共当局则忙着在网上审查任何与刘晓波相关的文字与图片。与此同时，卡通人物小熊维尼因被比作习近平而同样难逃审查命运，被讽习近平闹了国际笑话。刘晓波被中共监禁致死，其妻刘霞至今受中共控制，未获自由。与此同时，中共当局也加紧了对网上相关刘晓波的内容进行审查。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近日发布研究报告，指出微信与微博等中国的社交网站在刘晓波去世后大幅增加了审查力度，包括禁止任何对刘晓波的简单提及。公民实验室在一篇中文声明中写道，在微信上，刘晓波去世前有关刘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允许，只要这些讨论不涉及某些敏感话题，比如淋巴宪章，或是跟他的医疗救治有关的。在他去世后，任何提及刘晓波名字的内容，不管是简体中文、繁体中文，还是英文拼音，都会被过滤。该实验室在之前的研究中曾发现，微信在群组聊天和朋友圈功能内甚至会进行图片审查，而在刘晓波去世的这件事上，他们首次发现微信在一对一聊天功能中也进行图片审查。研究报告指出，在新浪微博上，刘晓波相关的关键词在他去世前就已被屏蔽，而在他去世后，单是刘的名字晓波就足以触发审查，这显示了新浪微博扩大了审查范围，也显示了刘晓波去世这事件的高度敏感性。早前有报道指出，刘晓波去世后连象征悼念的蜡烛图样也被微博封锁。另据多家媒体报道，近日卡通人物小熊维尼再次于中国境内的社交媒体遭封锁。中国网友将习近平与奥巴马、安倍晋三握手的合照同小熊维尼与其他卡通人物握手的图片一并贴出，相似程度带来笑点，小熊维尼也因此成为又一个令中共敏感的词汇受到审查。近日有网友反映，在微博查询相关词汇时会显示内容非法字样。纽约时报指出，中共长期审查有关西藏、台湾与人权侵犯的讨论，这次他们又选择了小熊维尼作为审查对象。中国的网民近期抱怨在社交媒体提及小熊维尼时会被审查，包括相关图片。 BBC 则在一篇报道中表示， 封锁审查小熊维尼或许看似是中共当局的奇异举动，其实这是当局在限制那些聪明的网友，以防他们间接地绕过中国的审查制约。在什么时候手表不再是手表，核泄也不再是核泄？答案是在中国的防火长城内。 BBC 报道说，中共历任领导人提出的所谓和谐与三个代表等政治理论，被中国网友用谐音和泄与手表等来代替调侃讽刺，躲避审查制约。但最终这些隐晦的词语也必将受到中共的审查。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司政洛桑森格今日访问印度瓦拉纳西的西藏大学，并向该校师生发表演说，指出中国国内藏传佛教信仰者在不断增加，中共当局因此畏惧达赖喇嘛尊者对这些佛教徒的影响将动摇中共的专制政权。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本月十四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在印度瓦拉纳西西藏大学中向该校师生发表了演讲。据藏人行政中央藏文官网消息，司政洛桑森格在发言中指出，虽中共政府侵入西藏，迫使数万藏人流离他乡，但在达赖喇嘛尊者开明带领下，源自纳兰陀的藏传佛教在全球得到空前发展。洛桑森格指出，十世班禅喇嘛曾向中共高层提交70000元素，揭露高压政策使得西藏全境藏传佛教场所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无数僧尼被迫害。时至今日，当局消灭西藏文化与藏人民族认同感的阴谋未能如愿，在达赖喇嘛尊者的指导下，喜马拉雅区域的佛教文化得以复兴，而中国国内信仰藏传佛教的人士也不断增加。根据研究报告指出，当前中国国内的佛教徒人数在3至4亿，其中不少人信仰藏传佛教。洛桑森格表示，中共党员人数约8000万，但由信仰佛教的民众则为4亿，因此当局在害怕尊者对佛教徒的影响会动摇他们的专制政权。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中共严厉打击图伯特佛教的2016年》。
另外，据人权组织消息，现在新规定要求僧人和尼姑希望在素尔达学院学习，必须得到素尔达党委和县政府的批准，没有通过政治考试，任何人都不能入该佛学院。统战部和宗教事务局将严格控制学院的入学过程，会发现获得在素尔达佛学院学习的必要许可证是特别困难。中共一直对图波特等的宗教人士进行政治洗脑，在寺院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时主要其中主要手段之一，灌输中共篡改的面目全非的历史政治理念等。2016年，中共加强了政治洗脑的力，开办所谓的西藏新活佛转世培训班，组织派毛像强行洗脑等活动受到普遍的批评。
以上收听到的是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中共严厉打击图伯特佛教的2016年》。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